没有国界，不分男女，凡夫圣人会经历。
代代寻觅，生命两个谜，罪恶苦难，出路在哪里？
欢迎您收听由罗志刚、方亚新共同主持的良友圣经学院《罪恶与苦难》。
在这里，罗志刚向收音机旁边正在受苦或者是正在面对罪恶问题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同工同道，向你问好。我们求天上面的真神能够在我们这一段黑暗的时刻仍然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对他的信心。
是的，求主真的是建立我们的信心。虽然我们在罪恶软弱当中，我们却要依靠主再一次向罪恶夸身，也求主帮助我们，即便我们在软弱苦难痛苦当中，我们靠着神加给我们的力量可以面对我们的人生。
罪恶与苦难这个课程今天是已经来到第九课了，过去八课上课的时间，不晓得你收听的时候有没有困难呢？如果听的时候听不明白，或者是你听了明白但是你有不同的意见，罗志刚跟方亚新在这边非常乐意跟你做进一步的那个讨论。你可以把你的观点写给我们，让我们了解，让我们可以做一些互动啊。那你的来信可以寄到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你写良友圣经学院啊，方亚新或者是罗志刚收就可以了。
如果我们这个上课啊讲话太快，可能有些弟兄姐妹有些资料啊就记不全了，那没有关系哦，我们也是为你预备了讲义。当然我们鼓励你啊自己尽量记笔记，但是如果你真的是有些资料你没有办法一下子很快把它记录下来，你就听，然后我们要把讲义寄给你的。
良友圣经学院这样子一个罪恶与苦难的课程，一共呢是安排有27课的课目。那从第二课开始一直到我们下一课，就是第10课，我们主要这个着重点呢是谈到圣经或者是神学那一部分怎样去看这个罪恶跟苦难。然后我们将会从第11课开始一直到结束呢，这主要是针对有关乎我们受苦的这个问题，很实际的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所以这样子的安排呢，我希望弟兄姊妹那用一点点的忍耐。过去呢可能罗志刚和方亚新呢说了一大堆有关乎那个什么名词啦，什么观念呢那这些呢其实是帮助我们对整个问题呢有更多不同的那个角度去观看的。
对，
给我们求主给我们多一点的忍耐去去上课，多一点的精神去上课啊，那好让我们对所有的这些问题呢有更多的了解。
是，也邀请弟兄姐妹还有同工同道呢，不单是为自己的学习祷告，也为方亚新和罗志刚大哥来祷告，让我们在备课的过程当中神不断在我们里面一起来感动我们。
今天跟下一课就是第9跟第10课呢，我们那个重点呢其实呢需要谈到一个罪的问题。那过去呢我们用了不少的时间是谈到人是出现的那个罪恶啊。那当人那个当罪恶出现的时候，在人的心里面我们究竟是怎样去面对罪。那在下一课里面我们将会谈我们这个面对罪恶的人，我们在那个罪当中，我们在那个苦的世界当中，是不是真的是什么都不可以做的呢？那人怎样可以有能力去行善呢？所以呢这一课跟下一课呢，我们将会从一个内在的一个从外在的两个不同的角度呢去探讨人面对罪恶的问题。
那我们过去曾经说过啊，研究这个罪这个字的这个字义的时候啊，就看见创世纪那个地方啊，创世纪第4章曾经这样形容，罪就伏在门前，罪会猎牧人。 那么这里的这种比喻啊，就是把罪啊形容成这个罪伏在门前，就是指着一种阳性，很有阳刚力量啊。那么罪会猎牧人呢，就好像一个女性，一个很阴柔的那个表达，就是罪会这个好像很明白的，也会暗藏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对人的辖制的力量非常的大。
我们过去呢也用了不少的时间去看罪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我们说呢，罪不是消极的啊，罪呢是一种亏欠，罪在根本上面呢是爱自己不爱神，选择自己不选择神为最高的目标。罪呢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去抵挡神，以自己的利益作为最高的动机。
同时呢，罪人也是以自己的意志作为一个至上的统治，就是说那是最高的统治，我自己的意志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他不肯无条件的投降顺服神的旨意，这就是一个罪的表现。
这样看来呢，罪呢是有 很宽的一面，罪呢也有它的很深的一面。
是
罪的普及性呢，是我们差不多每一个人都可以知道，都可以感受得到的。
其实在我们小的时候啊，爸爸妈妈不会叫我们犯罪，可是我们已经做了一些错误的事情，我们很容易就说谎了。这是我们可以经验到，我们的生命体验当中可以去体会到的。
这么说来，罪那么可怕，那是否我们都在他的那个摸掌底下、控制底下？
如果我们说这个罪恶深重啊，它败坏人是非常非常透彻，是没有人能够胜过它，那这样子说来，是不是我们真的很绝望了？那我们怎么还有机会，还有能力说我们可以回转向神呢？
对啊，如果我们说我们自己还有一点点的能力可以回转向神的话，那我们又怎么需要说需要福音呢？需要拯救呢？
对，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思想上的逻辑上的一个矛盾的问题吧。
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人是全然的败坏的。那究竟这个全然的败坏其实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我们先从消极这一面来说吧。人全然败坏啊，并不是说人完全没良心了，人没什么是非之心啊，人完全的抗拒神。
没有，没有啊，我记得我们在第七课的时候，我们引用了一段的圣经，就是呢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所说的啊，我们尚且不好，我们还有一点点的好的东西，我们还可以爱我们的孩子等等。
对，
那从自己的那个层面来说呢，人全然是败坏，人是没有爱神的心，人会提高我们自己的私欲，把神跟神的话语放在一边，在外表的行为上面，我们总是表现我们爱自己大于爱神。因为爱自己不爱神，那我们生命的功能呢，就慢慢慢慢的腐败了，我们没有应该有的一个秩序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行动不合乎神的圣洁的标准了，我们在败坏当中越陷越深了。
人就因为这样一个罪的剥夺啊，使人不能够靠自己去达到神这个完美的标准。不过人仍然有残余的这个自由意志，这个残余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还是有一些自由意志，可以选择一些对的事情，比方我们可以选择比较小而不太大的罪去做。
我很容易明白这个事情，因为想到呢，就算我们这些说我们是罪人，我们心里面也有一丁点的那个良心的作用啊，我们可能在某一段的时间，我们拒绝了某一些的犯罪的行动啊，犯罪的思想啊，我们有的时候呢，虽然我们想的东西的时候呢，有一些动机不大正确的。但是在外表看起来，我们还能够做一丁点的善事，对不对？
甚至啊，人会因为这个很自私的这个动机，还会寻求神哈。
从外表看起来，你真的是寻求神，但是呢，你知道你怀有别的动机的。
所以罪人在这方面，他有他的自由意志的运作，还可以帮助他做一些好像是善事啊。但是罪人也有所不能，我们不可能靠着自己的意愿就完全的依顺神的话。
当然呢， 这人也不能够把自己的爱变成为对神的爱。
嗯嗯
啊、我们常常爱自己多于爱神，这人就没有办法大转过来了。
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就是爱自己，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靠着自己去爱神。
嗯嗯，这人也不能够因为行一件或者是某一些的善事，以致呢他呢充分的满足神的要求。
所以这样说来，我们的智、情、意，也就是我们的理智、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思想，都蒙受这个罪的污染。我们即便是一个道德标准很高很高的人，但是因着我们罪的这个缘故，我们罪性的缘故呢，是没有办法绝对满足神的要求，人没有完全自然顺服神的能力。
以前有，但是呢，犯罪之后，堕落之后，人就丧失的这样子一种自然顺服神的这种能力了。
嗯哼，其实神对我们的要求啊，不是说我们一次又一次的一种正确的意愿，神要的是我们全心全意的顺服他。
嗯哼，所以某一个时候啊，我们开开心心、高高兴兴的，我们去做出一个决定啊，我们的偶尔啊，我们会顺服神啊，这一切呢，都不能够算是人有那种自然顺服神的能力，不可以，除非人的心意被改变。
嗯哼，
如果不是的话呢，对，人就没有这样子的一种生命的能力，愿意把自己放下来啊，然后高举神的旨意胜过我们的旨意。
是人不能够运用我们本身那个天然的能力把自己归向神啊，
嗯嗯，
或者是行出在神的眼中看为善的事情，但是我们仍然有自由意志，在某种限度里面，我们会遏制或者是修饰自己的罪行。
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了啊，一个罪人他是全然的堕落的，但是在他的外在的表现上面，你还可以看到一丁点的那种善的表现。好，那方亚新，我又问你一个问题了。
好啊，
当人的罪性发动的时候，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我们人将会是怎样收拾他的？
嗯，我想从圣经或者是从我们现实的一些生命的体会来讲的话，我觉得人对罪恶会有一些很本能的反应。
嗯嗯，
一种就是推卸，一种就是掩饰，把它隐藏起来，另外一种呢就是补偿吧。
嗯，可以在这三方面多跟我们解释一下。
好啊，
当人面对困难、面对罪恶的时候，我们一般呢对罪恶的那种，你说三种的反应啊。
嗯哼，第一种就是推卸。
嗯，
我想我们从创世纪第三章这个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的反应是很能够理解这种很本能的反应啊，就是我们看见人面对罪的时候，这个亚当马上就把这个罪的这个责任呢推给夏娃，而夏娃马上说，这个蛇引诱我，所以我犯罪。
嗯嗯，
这是很一般性的处理的手法，就是推卸。
推卸呢，就是说这个责任不是我的，
对，
是别人的。就算是我要负这个责任，就是他把我连累的，
带坏的
啊，所以呢是别人把我造成我犯罪的，
对，
是整个社会出现的问题啊，让我来到一个犯罪的一个结局。
嗯哼，
那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是一个社会结构的问题。其实今天有很多的一些社会学家或者是心理学家也都是这样认为的。
嗯，我想我们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多多少少你在你个人的经历里面，你都曾经出现过，可能你每一天都是用这样子的态度推卸责任，或者是可能你每一天都看到有人在你面前推卸他们的责任。
对，
那这个是人对罪恶第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反应。
对，其实我们不可否认环境对我们是有一些影响，但是人犯罪是因为我们的私欲被引诱，所以我们做这些事情啊。那么第二个，我们看见一般人对罪恶的一个很本能的反应就是隐藏，就是把这个事情盖起来了，不要让人知道了。
嗯，
那我想我们从创世纪的第四章记录这个人间的第一宗杀人案件。
哦，就是那个该隐把他的弟弟亚伯杀了。
对，在那儿呢，创世纪第四章第九节和第十节， 说到这个，神就问了该隐啊，他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呢？那该隐就说我不知道啊，理直气壮的、
哦、其实他知道的，他已经把他弟弟杀了，
对，
而且呢埋葬了，大概是这个把所有的那个证据都消灭了，
都湮灭了啊，他以为是没有人会知道的，但是神却说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第一宗的杀人案件，就看见我们会把罪隐藏起来，把我们所犯的罪遮掩起来，是很多人处理罪的一种方法。
我小的时候也听过这样子的一些故事，某一个人他那个说话的时候说一些谎话，他说了第一个
谎
话之后呢，好像给人有一丁点的那个发觉了，于是乎呢他又再说第二个谎话呢去掩盖第一个谎话，然后呢他再说第三个谎言，然后掩盖呢前面的两个，那这样子呢那个循环越说就越多那个谎话了，
这个谎越来越大。
那所以呢那种隐藏那种掩盖啊，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啊，那这个也可能是我们每天都那个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是啊是啊，是很常是会出现在我们的里头的啊。
嗯嗯，
那么第三个我们会看见人对罪恶的一般反应是补偿。
嗯嗯，
也就是说我做了这件错事，对不对？好，那我再找一个，我做一件对的事情来补偿这个过错吧。
这个我想在我们中国人的那种表达文化的表达里面常常出现。
其实中国人这个成语说亡羊补牢，将功抵过，都是这种概念的，
就是那个补赎的心态。
对，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想一个人啊，这个人叫雅各。雅各他曾经窃夺他长子他哥哥以扫的名分呢，就后来就不能够兼容在这个家庭里面了啊，那所以他就后来就投奔舅舅20年。后来他很想回家乡啦，他想到哥哥他还是很害怕，
他怕他哥哥会怀恨在心。
对对，于是呢他就送了哥哥好多好多的礼物啊，在这个创世纪32章14节到15节说他送给哥哥的礼物，哇，真的是数字可观啊。
说来听一下。
好吧，母山羊200只，公山羊20只，母绵羊200只，公绵羊20只，奶崽子的骆驼30只，各带着崽子，母牛40只，公牛10只，母驴20匹，驴驹10匹。哇，真的这个补偿的这个数字实在可观了。
这样子那个补赎的心态呢，是常常出现在我们里面的，以为可以用一些好的行为去抵我们以前曾经做了一些坏的行为的过。我小的时候呢听过一个传道的人呢，他就用这样子的比喻跟我们来解释这个道理。他就随便抓一个小学的小孩子来问，那你知道吗，5个苹果减去1个苹果结果是多少？那个小孩子就说，当然是4个苹果了。
好，
5个苹果减去1个橘子结果是怎样呢？没有办法回答。苹果没有办法减去橘子了吗？对，善行也没有办法减去恶行。
对，
我们做5件好的行为也不能够抵过1个坏的行为。
创造万有的主，他也创造罪吗？
为什么无辜的人要受苦？
主啊，你还爱我吗？
这30分钟，罗志刚、方亚欣和你一起探讨罪恶和苦难的问题。
好，我们谈过了人面对罪就有这些本能上的反应，可是这些反应呢，不能够帮助我们处理真正的处理罪的问题，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对，
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是不行的，那要用什么呢？可行的当然是神的方法了。在圣经罗马书第7章第21节到第25节这一段的圣经呢，我们以前曾经引用过了，
对，
今天我们再来一次引用。
我们再一次来看这段圣经啊，这段圣经其实很清楚地说出了保罗他那个灵里面的一个征战的情况啊。他说，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
保罗在这里说得非常清楚他自己内心的一种交战。这个情形差不多我们每一个人都经验过。不过保罗在这边他说他感谢神，因为靠着主耶稣基督他就能够得胜。那究竟呢，基督是怎样带领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的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哥罗西书第二章的13节到15节来看基督怎样带着我们得胜的。我想这也是把圣经念给收音机旁的朋友听啊。
好啊。
哥罗西书第二章13节到15节说，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
那这一段的圣经呢，出现了几个不同的字眼啊，包括涂抹这个字，包括呢把它撤去这个字，还有一个就是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字。那这三个用词呢，在整段圣经里面其实呢是谈到有关乎那个债务上面的问题的。保罗用了这三个动词来形容神处理罪债的一个方法。
神是不单是取消我们的债务，也是毁掉所有这个债务的记录了。所以用这个三个很鲜活的动词把它说出来，神对于罪的这个处理方法。
除了这三个动词之外呢，还有另外三个相对性的动词在这个经文里面要提出来了。是跟着上面那三个不同的动词来出现的。第一个呢是掳来，然后第二呢是显明给众人看，第三呢是仗着十字架夸胜，这三个字。
那么这三个用词呢，这三个动词都是说明到神借着耶稣基督怎样带我们胜过罪恶权势对我们的一个辖制啊。
我们多解释一下好不好？
这个掳来就是说神在基督里将罪恶的权势那个尊荣的力量给剥夺下来，然后羞辱他们。然后呢在好像摆列陈示啊，明显给众人看，就是说把它摆列展示出来，显明他们是已经没有能力的，显明罪恶这个权势实在是已经没有能力的。那么仗着十字架夸胜呢，就是另外一个比喻，就好像让这个俘虏啊游行示众那样的意思，也就是把这个罪恶权势呢极尽的羞辱，让我们知道他已经在我们身上是没有权势没有能力的。
我想这一段圣经呢已经是说了非常清楚了，是向我们指出神借着主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一种全然的得胜。
但是基督带着我们胜过的到底是什么呢？
我想有四方面。第一方面呢是基督帮助我们能够借着他，那我们就不再受律法的辖制。
我想这里并不是说我们不再有义务来顺服神的律法。
不是
这里是说律法不再透过定罪来辖制我们，来奴役我们。所以基督十字架是使我们脱离这个律法的定罪。
好，第二是借着主耶稣呢，我们不会再受那个肉体的辖制。
肉体是我们堕落的天性那它的特征就是以自我为中心。
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说得非常清楚了，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就是这个意思。
对，另外在加拉太书第5章24节也说，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
所以借着主耶稣我们不再受肉体的辖制啊，这个是第二点。那第三个呢，就是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现在呢我们不再受世界的辖制。
肉体是魔鬼在我们里头的一个据点啊，但是世界呢是魔鬼从外面对我们施加的压力。
嗯，
这有包括社会一些公开的嘲笑啊和逼迫，还有呢渗透在我们里头的那个贬义这整个教会的一个价值观和标准。
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四节和第五节是这样说了，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这个世界，使我们胜过这个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啊，不是那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吗？啊，这一段圣经的很清楚指出了。
是，所以借着基督我们不再受世界的辖制，但是最后呢我们看见借着基督我们也不受死亡的辖制。
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死亡，很多人死亡对那个面对死亡的时候了怕得要命。
对，
但是呢我们可以透过主耶稣基督不再有罪而带来那个死亡的那种辖制了。
死亡其实是罪带来的最后的伤害啊，那罪是死的毒钩，那罪带来死，死后还有审判，所以很多人会很害怕。但是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是保罗在那个哥林多前书里面又说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他说死啊，你的
毒钩
在什么地方？
对对，所以这整个的宣告就是说出我们借着基督不再受死亡的辖制了。
那所以呢综合来说，基督带给我们所胜过的是什么呢？是包括律法的辖制、肉体的辖制、世界的辖制和那个死亡的辖制。
那我们要怎样来面对罪呢？就是承认我们的罪。
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每个人都懂了怎样去背诵下来了吧？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另外在箴言书二十八章十三节，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
我们的确呢是深深的知道罪的势力是很大的，但是神的话让我们看见，我们可以透过主耶稣基督，当我们相信他依靠他的时候，他就可以帮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我们必定可以从罪恶的里面得到释放，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罪对这世界的辖制。
我们在下一课的上课的时间将会跟你去探讨同一个问题。当我们说主耶稣基督帮助我们胜过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就问我们是否有能力可以行善。在一个那么罪恶充满的那个时代，苦难充满的时代，我们怎样可以活出一个有见证有行善的一个生活出来呢？
欢迎收音机旁的弟兄姐妹同工同道呢，继续的守在收音机旁和我们共同来思想这个主题。
好，今天我们上课就来到这边了。
好，我们下回见，
拜拜。